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耶稣教训我们，唯有赦免别人，我们才能得蒙上帝的赦免。那吸引我们归向上帝的，乃是他的大爱。而这爱，若感动了我们的心，就不会不生出对弟兄的爱来。耶稣讲完主导文之后，又说：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凡不肯饶恕人的人，无异乎是切断了自己从上帝那里领受怜悯的唯一通路。我们也不要以为，除非那得罪过我们的人先向我们认错，我们对他们不加以饶恕，那是合理的。固然，他们的本分是要借着悔改和认罪而自卑己心，但不拘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是否认错，我们也需向他们存同情之心。虽则他们可能严重地伤害了我们，我们也不要怀念自己的苦恼，体恤自己的损伤，乃当饶恕一切加害于我们的人，犹如我们指望自己得罪上帝之处都得蒙饶恕一样。但饶恕的含义却较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广泛的多。当上帝赐下应许说他必广行赦免时，似乎这应许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我们所能了解的。所以他又说：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。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上帝的赦免不单是一项法庭裁决的行为，借以使我们免于定罪，他非但赦免罪过，同时也挽救人脱离罪恶。他乃是改变人心的救赎之爱的涌流。大卫祈祷说：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那时，他对于赦免已获得了正确的概念。他又说：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上帝为了我们的罪，而在基督里舍了自己。他忍受了十字架上残酷的死亡，为我们背负了罪孽的重担。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以致他可向我们显示他的爱，并吸引我们归向他。他又说：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要让基督那神圣的生命住在你们里面，并借着你们彰显那自天而生的爱。这爱足以在无望之人的身上激发希望，并将属天的平安带给那被罪恶击打的心灵。当我们前来就近上帝，在跨越门槛时所必面临的条件乃是，我们从他领受了怜悯，就当献上自己，将他的恩典显示于他人。 那使我们能领受并分赠上帝赦免之爱的一个先决条件，乃是知道也相信上帝爱我们的心。撒旦正以他所能利用的一切骗术而工作，逼使我们无法辨明这爱。他要引诱我们相信自己的错误和过犯如此严重，以致主已不肯重视我们的祈求，也不肯赐福并拯救我们了。我们在自己身上除弱点外看不见别的，也没有什么好处可将自己举荐给上帝。撒旦也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毫无用处的了，我们无法补救自己品格上的缺点。当我们企图来救上帝之时，仇敌就会耳语说，你祈祷根本没有用处，你不是已做了那件坏事吗？你不是已得罪了上帝，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但我们尽可正告仇敌说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当我们觉得有罪而不能祷告的时候，那就正是应当祷告的时候。我们可能会觉得羞愧，深感耻辱，但我们仍需祷告并需相信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赦免而得以与上帝和好，这是临到我们，并不是我们工作的酬报，更不是因有罪之人的功德而赐予的，这乃是给予我们的恩赐，并且是基于基督无玷污的公义而赐予的。我们也不可宽恕罪恶，以图减轻自己的过犯。我们必须承认上帝对罪所做的估计，而这估计是沉重无比的。唯有独楼地才能显明罪的可怖的恶性。我们若必须背负自己的过犯，就必被压倒了。但那无罪者已代替了我们，他虽不应承担，却背负了我们的罪孽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何等荣耀的真理！既对他自己的律法守正不阿，同时又做一切相信耶稣之人的免罪者。上帝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。